好，感谢主，我今天想分享的是等候神使你重新得力。
阿们。
等候神使你重新得力。
你们叫什么？等候神重新得力。
我们知道，特别对于神的仆人来讲，等候神是重新得力的秘诀。在每一次的侍奉以后，我们作为神的仆人应该花更多的时间来进入神的同在。你知道在传道人中间有一个误区，什么误区呢？就是在侍奉以前他会花很多的时间啊，为侍奉祷告，但是侍奉以后呢，他就不肯花时间来祷告了，是不是这样？我们中间也有无论你做什么侍奉，侍奉有很多种，讲道、带导、传福音，在教会里做饭、扫地，或者是探访，或者是奉献，或者是安慰别人，或者是彼此造就、彼此劝勉，或甚至敬拜神、赞美，都是侍奉。阿们。
阿
们。每一次侍奉以后呢，我们应该也要花时间来进入神的同在。所以很多神的仆人呢，他忽略了在侍奉以后的祷告，他只重视侍奉前的祷告，却忽略了侍奉以后的祷告，这样就造成了他很容易跌倒，很容易被魔鬼攻击。所以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神的工人倒下了。我们要知道，魔鬼他虽然失败了，但是圣经说魔鬼仍然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得前书五章八节，是不是？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魔鬼他仍然在进行着他的24小时的工作，他在寻找那些可吞吃的人。那么我们思想这些可吞吃的人是谁？不是外邦人，因为外邦人已经被吞吃了，已经握在那恶者的权下。那么他寻找可吞吃的人是谁呢？告诉你，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和不肯花时间祷告的传道人，都是他们吞吃的对象。这是圣灵所启示，不冷不热的信徒和不肯花时间祷告的传道人，都是魔鬼吞噬的对象。我来给大家讲个比喻，帮助你来明白。比如说我们都有手机，手机每一天都需要充电，是不是？你的手机一次充满需要多长时间？现在都是有快充了，两三个钟头了，有的还比较旧的手机呢，还得7-8个钟头才能充满。如果是苹果手机，可能需要的时间更长。那么我们现在思想一下，我们属灵的生命，我再打比方啊，我们属灵的生命其实如果用手机充电的比喻来讲，我们属灵的生命也需要充电，也就是重新得力，重新得力的意思。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是需要充电的。对你旁边的人说，你属灵的生命也需要充电，也需要重新得力。阿们。重新得力就是像以赛亚书说的，等候神的人必重新得力。重新得力其实就是在讲充电，就好像是以充电为比喻。所以我个人作为传道人来讲呢，我也经常感受到我在侍奉以后，在讲道以后，往往是2天的聚会以后，如果我不给自己充电的话，我也会开始觉得自己软弱下去。而且我经常发现，如果出去办特会的话，我都需要2天休息1天，不能够一直讲道下去，否则就会感觉到灵里被掏空了，感觉到灵里很空虚，灵里很软弱。我相信很多的神的仆人都有类似的经历。 如果你是侍奉神的同工，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所以怎么办呢？我们要认识到，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里面，我们是有一个属灵的电量，是你需要每一天来观察，并且你需要来给它充电。这是一个比喻，因为你不是机器人，我不是说你里面有个电池，你能听懂我在讲什么。我是在以此为比喻，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需要充电的。阿们，
阿们。
然而可悲的是，很多的基督徒都是活在一个属灵的低电量里，属灵的低电量里，甚至你可以说他们是活在一个电量报警的状态里，常年累月，以至于他们属灵的生命开始变得麻木，开始变得沉重，开始变得软弱，甚至他自己也感受不到他是活在一个属灵的低电量里，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危险。最大的危险就是你已经在危险中，但是你还不知道你是在危险。很多的基督徒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活在一个属灵的低电量里。据我观察，很多的基督徒都处在这样一种不冷不热的光景，软弱的光景，也就是属灵的低电量里。愿神来怜悯我们，愿神来光照我们，阿们。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光景，是随时都会被魔鬼吞吃的光景。因为我们要知道，魔鬼他遍地游行，而且他也不休息，他随时观察哪些信徒是他所吞吃的对象，哪些信徒是那些不冷不热的，就是属灵低电量的信徒，他就想要去攻击他。因为外邦人已经被他掳掠了，所以他现在最想掳掠的是基督徒，好让他重新回到撒旦的国度。我们没有信耶稣以前，我们是在撒旦的国度，我们是握在那恶者的权下，是不是？所以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主把我们从黑暗中救拔出来，使我们进入到光明里面。但是魔鬼并不甘心失败，所以他仍然在遍地游行，寻找那些软弱的属灵低电量的信徒。而且你要知道，魔鬼他有很多的诡计，特别魔鬼认准一点，就是他一定是在你最软弱的时候，他一定会等到你最虚弱的时候，最软弱的时候才来攻击你，他不会在你刚强的时候攻击你，会在你软弱的时候攻击你。所以我们要识破撒旦的诡计，识破魔鬼的诡计，认识到魔鬼攻击人是在人最软弱的时候。哈利路亚。所以你自己思想一下，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你刚强的时候，火热爱主的时候，好像一切都是那么的好，神的祝福临到你。但是当你软弱的时候，当你不聚会的时候，当你也不祷告，当你远离神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突然有很多的不幸的事临到了你。你刚强的时候，你也能感受到魔鬼是远离你的，你软弱的时候，你就觉得连你睡觉都受到搅扰，有没有？哎，魔鬼会选择你软弱的时候攻击你。想想自己信主这些年每一次跌倒是在什么时候，是在刚强的时候还是在软弱的时候？是不是软弱的时候？你要去想这些事情，神会开启你，让你认识你的仇敌，你好识破他的诡计，你就能战胜他。阿们。我自己也是，每次我跌倒都是在自己最软弱的时候，灵里最虚弱的时候。我是在讲属灵的生命，所以你要特别小心，对你旁边的人说，你不要活在属灵的低电量里，不要长期不冷不热，不要长期软弱。阿们。虽然神是慈爱的，圣经也写了偶尔被过犯所胜，是神也允许，因为每个人都是如此， 没有一直刚强的人，但是不能够长期软弱，偶尔可以，阿们，但不能长期软弱。发现有的信徒他长期软弱，后面一定会出现很多事情，无论是你的婚姻也好，家庭也好，工作也好，儿女也好，如果你长期软弱，你势必会发现会有事情临到，不好的事情会临到，因为魔鬼会攻击，神的恩典也会收回，因为神的恩典不会一直都有，他会给你一个恩典期，看你在那个时间能不能抓住机会。如果你选择我要长期软弱下去，我要自暴自弃下去，我要就这样了，那么势必会有不好的事情临到你。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的神是慈爱的，但是他不允许你长期软弱。阿们，
阿们。
我们中间有没有长期软弱？你要思想，我告诉你，所以你听到这话是有福的，一定要注意，不能长期软弱，偶尔软弱可以，求主来复兴你。谁要复兴你？阿们，
阿们。
所以我们在刚强的时候是很难跌倒的，跌倒都是在我们的灵性出现软弱无力，出现电量不足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邪灵他一直在观察你属灵的电量啊。我是在以比喻来讲，因为属灵的事情如果我不用比喻给你讲，你很难听得明白啊。你是有，首先你要知道，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作为，大家跟我一起说，我是一个灵，
我是一个灵，
我有一个魂，
我有一个魂，
我住在一个身体里，
我住在一个身体里。
对，就是人的受造是像神一样，神是三位一体的神，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阿们，
阿们。
人也类似，人也有一个灵，圣经说在创世纪说向人吹了一口气，叫他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但是你在原文他有个括号写的，我跟你说圣经上括号里打的都是对的，比较准确。他括号就是原文，原文是说叫他成为一个活着的灵。大家说活着的灵，
活着的灵
什么意思？人受造他不是一个肉体，肉体就是80岁90岁100岁，你想活120岁吗？很少。但是你就是活到120岁，肉体还是会死的。但人受造是为了永恒，人受造不是120岁而已，人受造是可以进入永恒的，是因为人有一个灵，是神吹气的。动物受造没有的，虽然说动物的魂是下入地，唯有人的灵是往上升，也就意味着动物没有灵，只有人有灵。也就是说你是一个灵，灵是高贵的，因为灵是从神来的，还要归于神，灵是不死不灭的。哈利路亚，
阿们。
哎，人是为永恒而创造的，哎，你要认识到你是宝贵的，是因为你有灵。阿们，
阿们。
你有一个灵，所以你是宝贵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像神那样，我们也是有一个灵，我们还有一个魂。魂是你的情感，听好了，魂是你的情感、思想、意志、选择、记忆力。其实魂是比较真实的你，灵是你特别与神沟通的，你借着灵才能与神沟通。阿们，
阿们。
动物不会，动物无法来敬拜神，动物无法来与神互相表达爱慕。阿们。动物是凭本能行事，但人有灵和魂，所以人才能跟神表达爱，来尊荣，来敬拜，来与他互动。所以你要认识到你是一个灵，你有一个魂，然后你住在这个肉体，但这个肉体是有效期的。阿们。所以我必须要跟你讲清楚，好让你认识到，在你的灵里面你需要充电，在你属灵的部分你需要充电。哈利路亚。就像你肉体的部分你需要吃饭，但在你属灵的部分你需要充电，而这个电不是这个电，属灵的力量，灵力。阿们。所以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当你属灵的电量低到一定的程度，魔鬼就会开始攻击你。魔鬼非常狡猾，他会在你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在攻击你，那样他不费力量就能胜过你。 他不费力量就能胜过你，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不知道抵挡他了，因为那个时候你也分辨不出来这是来自魔鬼的攻击。当一个人属灵的电量低的时候，他分辨不出来从魔鬼来的还是从神来的，还是从我自己的魂发出的。要声音有三个源头，有从神来的声音，往往不会透过耳朵，是透过心灵，因为人的灵与神沟通，透过心灵你会有一种内在微小的声音。什么意思呢？它往往像一种意念，但是是被高某的意念，不一样的，让你心里不断的时不时的提醒你，带来平安，带来喜乐，带来安慰，带来力量。但还有一种声音叫做魂的声音，就是你自己也会说话，你自己思想也会说话，是不是？你每天坐在这里，你都会想很多的事情。我现在在讲到有的人也会想一些事情，你的思想也是会带来声音的，这叫自己自我的声音，自我的声音你也要来分辨。还有一种声音叫做魔鬼的声音，魔鬼的声音它往往会透过你的思想进来，容易跟魂的声音分不出来。但是魔鬼的声音会带来压迫性，带来催逼性，魔鬼常常是催逼人做事，催逼你快点做这个做那个，你要不做他就强迫你，不断的搅扰你骚扰你，好像是一个人在背后推你推你，他逼着你快快的做，你就快快的犯错。从神来的往往不着急，阿们。刚刚也说等候耶和华的必不着急，所以你就可以分辨啊。我就穿插讲一点，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属灵的电量低的话，你的光景不好的话，你很软弱的时候，你无法分辨，在那个时候你失去了属灵的分辨力，也就意味着你瞎了眼。你瞎眼的时候魔鬼就很容易攻击你，因为你没有分辨力，你甚至觉得这不是魔鬼攻击我，这就是这样的。有的人被魔鬼害死了还以为就是这样，但他不知道其实是魔鬼已经攻击他了。这就是撒旦的诡诈之处，他会在你最虚弱的时候，你无法分辨的时候来攻击你，以至于你不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自我的声音，什么是鬼魔的声音，你都一概接受。所以魔鬼很容易就击败你了，所以我们要识破魔鬼的诡计。阿们。魔鬼不会在你强盛的时候火热的时候攻击你，因为他知道他无法胜过你。因为我们火热刚强的时候，我们是有信心，我们也有分辨力，我们与主的关系都会保护我们，我们能够胜过魔鬼，魔鬼无法胜过我们。阿们。所以他不会在那个时候攻击，他一定等你属灵电量很低的时候，失去了分辨力的时候来攻击你，甚至试图毁灭你，所以那个时候就很危险了。那么如何来给你属灵的生命充电呢？讲到了重点，如何给你们属灵的生命充电呢？其实这个声音不大，可以把那个窗户开一点，透点气，要不然透点气你的窗户开一下，透点气的话你听到思想会活跃一些。我们来看以赛亚书40章31节，这就是充电的经文。以赛亚书40章31节，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好，这个经文你看出现了重新得力，大家说重新得力，
重新得力，
重新得力，像不像手机没电了，充个几个小时电格就满了，重新被充满电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哎，重新得力的意思就是重新充满了电，你属灵的电量恢复了。 阿利路亚。
阿门。
跟你旁边的人说，你属灵的电量是可以恢复的。
你属灵的电量是可以恢复的。
阿门。哎，这就帮助你来明白属灵的奥秘。那么秘诀是什么？那等候耶和华的。等候这个词在英文是 But they that wait upon the Lord shall renew their strength， 就是 wait upon 这个词，它有一个区别啊。汉语什么都是翻译成等候，但在英文里面有很多词都能表达等候的意思，但是它不太一样。比如说这里用的英文单词是 wait upon， wait upon 和 wait for 是不一样的。 wait for 也是等候， wait for 的意思是，比如说你必须要认识这个区别，不然你无法明白什么叫等候神。很多人说我等候神，他并不知道怎样操练等候神。什么叫 wait upon 呢？圣经里的等候神是 wait upon， 但你先认识什么叫 wait for。 很多人其实是在 wait for， wait for， 比如说我刚才在9:30以前我还没有下来，你们在等候我，讲员还没有下来，我们在等讲员下来给我们讲道，那个叫 wait for。 但是我现在已经在这里了，我跟你说话，我们在有互动，你们在阿门，但你并不允许你说话，所以你仍然是在等候的状态，是不是？但是这个等候和刚才那个等候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这个等候就叫做 wait upon， 所以跟 wait for 不一样。 wait for 是人都还没有出现，你在等着他来。但 wait upon 是人已经在这里了，你已经在他的同在里了，就是同在。同在就比如说我在这里就叫我的同在，神在这里就叫神的同在。所以但英文圣经里，圣经中所描写的 wait upon the Lord， 它不是 wait for the Lord， 也就意味着我们等候神，真正的等候神不是等着神好像从天上下来，或者是等着神来摸你一下，或者是触动你一下才叫等候神，不是这样的。因为在新约耶稣说你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跟你旁边人说你的身体，
你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
是神荣耀的居所，
是神荣耀的居所。
阿门。
阿门。
你要认识到新约就是这样，但旧约不是这样。旧约只有祭司、君王、先知才有可能圣灵偶尔浇灌在他身上，做完工就离开了。但是在新约一切改变了，新约耶稣说你们就是神的殿，甚至神的国都在你里面，神的灵住在你。当你重生的时候，圣灵重生了你。圣灵在哪里？在你里面内住。对你旁边的人说，圣灵在你里面内住。
圣灵在你里面内住。
阿门。所以这就意味着你就是神的殿了，意味着神的灵在你里面，圣灵就是神的灵，也意味着神的同在是在你里面的。但是我们需要借着这样的一种等候神，也就是 wait upon the Lord， 借着这种等候和那种等候不一样了。你现在明白了吧？我们等候神不是说我们带着一种错误的期待，主啊你从天上下来，或者是从哪里来触动我，不是的。而是真正的等候神是在信心的领域，信心的领域。怎么样相信？你得相信神就在你里面，这点有没有疑惑？
没有。
如果你神不在你里面，你就是不信耶稣的人了。圣灵是在你里面内住的。阿们。
阿们。
什么时候内住？重生的那一刹那。当你重生的时候，圣灵已经内住了。哈利路亚。
阿们。
所以你里面是有神的。但是我们所等候神的是什么意思呢？在英文是 wait up， 但是在它的原文它还有与还有一个意思叫做三股合成的绳子。三股合成的绳子你看是彼此相交的，意思是你跟神紧紧的相交的意思。他说与神相交，
与神相交
就是等候神的意思，
就是等候神的意思。
阿
利路亚。
所以真正的等候神是在信心领域里相信神在你里面，当我亲近他，他就愿意来亲近我。在新约圣经也说，神说你若亲近我，我就必亲近你，是不是？相不相信？
相信。
所以当你亲近神的时候，神会不会亲近你？
会。
这是他的话语。你要我们信心是信什么？就是信神的话， 神的话你不能疑惑。所以神说你亲近我，我就亲近你。所以当我们愿意来花时间等候他，来爱他的时候，你就在信心的领域相信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说你亲近我，我就亲近你。当你这样相信的时候，你就应该相信主就在你里面，他要开始来与你互动，他要开始来触摸你，他要开始来感动你，他要开始做工在你里面。一切都是信心带来的。大家说信心。
信心
是基督徒最大的财富，
是基督徒最大的财富，
最大的宝藏，
最大的宝藏，
最需要的。阿们。信仰的本质就是信心啊，不是感觉。我们要从信心里相信，当你这样相信的时候，神的同在就会彰显。其实讲到神的同在，还要需要让大家明白一点，神的同在是有三种。第一种叫做神无所不在，神无所不在，他创造宇宙，他遍布宇宙，哪里都有神。阿们。第二种叫做圣灵的内住，只有基督徒有了圣灵的内住，就是神的同在在你里面内住，但你却很难感受到它。那么圣经中所讲的你们要追求的神的同在，大卫所讲的有一件事我曾寻求，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向他求问。那这样的一种神的同在，住在神的殿中，预表在神的同在里。阿们。还能瞻仰神的荣美，还能和他互动，这是什么同在呢？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圣经中所讲的，也就是基督徒需要操练的等候神的同在。其实神说的就是这第三种，叫做可彰显的同在。他说可彰显的同在，
可彰显的同在，
可彰显的同在，
可彰显的同在。
什么叫可彰显的同在呢？就是你能感受到，你能感受到，甚至你能看到，甚至你能摸到，真实到以至于像使徒们所说的话，约翰一书说我们所传的福音，是我们所传的耶稣，是我们亲眼看过，亲耳听过，亲手摸过的。哈利路亚。他们亲身感受神的同在。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在圣经中，当你来操练这种等候神，就是第三种同在，并非是第一种，也并非是第二种。因为第一种神的同在无所不在，外邦人也能，也有，但是神不是说这个。第二种内住，但你很难感受到，也不是这个。第三种，神在说第三种，我的同在是可彰显的。我的同在，当你来亲近我，我就必亲近你，我会从你里面，因为神的同在是在你里面，在你的灵里面，你的灵是神的居所。哈利路亚。神的同在要从你的灵里面。其实我经常经历神的同在，我知道神的同在是从我们灵里面深处开始，像一个太阳一样冉冉升起，带来光明，带来热量，带来温暖，带来，甚至你能感受到那个热，感受到那个温暖，感受到神爱的温暖，感受到神爱的触动，甚至有的时候你会感受到电流，感受到各样的感受。总而言之，你会感受到神的同在。哈利路亚。你会感受到神的同在。那我们今天上午聚完会，我们就可以祷告的时候，我们会来操练一下进入神的同在。你会感受到神的同在。哈利路亚。这真实的，每一次的聚会都有神的同在。今天你们也要感受经历神的同在。但我先认识你，以赛亚书40章31节说的就是这个，但那等候耶和华，但那与神相交的人，但那与神紧紧联合的人，他是这个意思啊。等候不是坐在那里像有的人练气功一样，在那里不知道想什么，在冥想，不是那种等候，不是那种等候。阿们。等候神是在信心里等候，信心里，没有信心人无法经历神，必须在信心里。信心你有没有？
有。
有的，神的话语我已经讲明了，你就相信就好了。所以让我们来亲近他，他就来亲近你，他会从你里面冉冉升起。只要你给神足够的时间，你会经历到那个同在会加强，那种感受会加强，以至于你无法承受，扑倒在地上，在自己家里等候神，你都能够这样，以至于你被神的能力充满，以至于你甚至震动起来。所以这都是神的同在的触摸，其实叫神同在的彰显，是从你里面来的。阿们。不是从外面来的，是从你里面来的。 那么这样一个与神联合，等候神与神相交的人，他就会重新得力，重新得力，就好像给你的手机充满电一样。哈利路亚。所以圣经也告诉了我们，我们的属灵生命也需要充电，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以赛亚书40章31节，这就是甚至可以说你灵的使用说明书了。在这个环节就是告诉你的灵如何来充电。哈利路亚。没有别的，就是来等候神，来与神相交。那么也意味着你必须要进入这样的一种神同在的祷告里，才能与神相交，才能与电源连上。我们的源头就是神。阿们。想要充电，你不得插到电源里，是不是？你得插到这个开关里，你得插到那个电源里连上，与电源连上才能充电。而我们的神曾就是我们的电源，甚至你可以说圣灵就是那电源。哈利路亚。如果你不能跟圣灵连上，不能与神连上，那么你就无法充电。那么怎么办呢？你需要借着祷告来亲近神，深层次的祷告，深层次的敬拜，借着往往是借着敬拜。往往我自己在家里灵修的时候，我喜欢放一些敬拜的音乐，有恩高的敬拜的音乐。敬拜和赞美是不一样的啊。赞美你可以欢天喜地的，但这也需要，你可以先赞美，很热烈，节奏很快都可以。但论到敬拜，就是比较舒缓、比较安静的音乐，但一定是带着恩高的音乐，是单单瞻仰耶稣的，让你的全部思想都转移到耶稣的身上。这个时候，你才有可能进入神的同在。阿门。你心思混乱的时候，无法进入神的同在。所以，最后我们还需要敬拜来帮助我。所以，往往呢，我会放一些敬拜音乐来帮助自己进入神的同在。在敬拜中，我的心会安静下来。在敬拜中，我开始单单瞻仰耶稣。所以大卫说，有一件事我曾寻求，我仍要寻求，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就是住在神的同在里，干什么？瞻仰神的荣美。大家说，瞻仰神的荣美。
瞻仰神的荣美。
大卫在干什么？大卫在跟神互动了。大卫已经进入到了神可彰显的同在里，所以他能看见神。看见神不是从肉体的眼睛看，是从灵里，他能够经历神可彰显的同在，他能够感受到神的荣美，感受到神的荣光发光照耀他。所以他那么的满足，他思想已经完全转移在单单注视耶稣了。哈利路亚。如果你的思想很纷杂，我这边在祷告，但是我想的是芹菜多少钱，以及那个超市今天又特价了，赶紧我等会儿去买一些特价产品，然后我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我的孙子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你想的都是这些，你无法进入神的同在，是不是？必须得借着一些深层次的敬拜。我在楼上听见你们那些只是赞美而已，还不是敬拜啊。所以你需要进入到敬拜里面，敬拜里面就只有耶稣了，啥也没有，就开始瞻仰耶稣。当你单单瞻仰耶稣的时候，你就会经历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才开始彰显出来啊。没关系，我们讲完道，我们今天上午就操练一下，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你就会进入神的同在。哈利路亚。好，我先告诉你的是，就是让你知道我们可以借着敬拜来进入神的同在。当你进入神的同在，你就开始被充电了。哈利路亚。你的灵就开始灵受灵力，就是那个电，电就是灵力。那么你需要充电多长时间呢？我只能告诉你，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因为每一个器皿的大小不一样。器皿有这么大，就到这就是800毫升的水就行了。如果你是一个10升的桶装水那么大的器皿，那么你就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充电，直到把这10升的桶给装满了，是不是？如果你是一个暖瓶那么大的器皿，你就装一个暖瓶的水就满了。意思是小的器皿充电的时间就短一些，大的器皿就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所以神的仆人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祷告，亲近神， 它应该有更长的充电时间，否则它最多充个半满不满。所以我们需要发现你自己的属灵的电容量，或者我用一个比喻说，这叫属灵的电容量。每一个器皿受造是不一样的，阿们。一千两有一千两，但一千两也不用自卑，说那我为什么不是五千两？你只要交好一千两，神就会使你得到五千两的赏赐。两千两交好两千两就行了，神没有说两千两你就得给我交五千两，神从来不是这样一个苛刻的神，阿们。神是公平的，你一千两交一千两就好，五千两就必须得交五千两，五千两就不能交两千两，否则就会被神审判。所以啊，也神是公平的，也不要说哎呀我嫉妒他，他比我有能力，我嫉妒他，这个心态就是错的。你要知道他要比你多交呢，你怎么不想？他到时候交不了了是他的祸，神没有要求你这么高啊，你把你自己的一点交好不就行了？哈利路亚。哎，你要思想到这一点，把我自己的交好就可以了。所以我们自己属灵的电容量，你需要来找到，需要来发现你自己需要多长时间来充满你属灵的灵力。在圣经上也写到了耶稣，你看耶稣被圣灵充满是没有限量的。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是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这说谁的？
耶稣
的。神赐给耶稣圣灵是没有限量的，可见耶稣是怎么样大的一个器皿，像洋海一般，圣灵无限量的充满他。哈利路亚。在地上并没有别的人能达到这样，所以我们是有限，但是也有限也分大小。哈利路亚。你自己要有自知之明，你要认识到你属灵的电容量到底有多大，你就知道自己心里要有底。你旁边人说你心里要有底。阿们。你得知道自己属灵的灵力需要多久来恢复，有的人需要几个小时，有的人需要几天，有的人就需要几周，几周就已经是非常大了。我刚才讲的也是圣灵所启示我的，所以每个人属灵的器皿的容量是不一样的，也意味着你承受神荣耀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你所能承受的荣耀的容量也是不一样，承受的能力的大小也是不一样的。而容量不一样也会甚至彰显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比如说如果你的属灵的容量很大的话，那么有的时候你参加一些非常有恩高的特会，圣灵强烈的浇灌你，但是你还是能够站立，你还是能够承受，还能承受更多。那么属灵容量比较小的人呢，甚至聚会一开始随便一祷告，圣灵一浇灌他立刻就扑倒了，他承受不了了，因为他属灵的容量小，再多他就溢出来，溢出来他往往就会扑倒，或者是无法站立，总而言之他很难承受。这也是圣灵启示我的，并非说你会扑倒你领受的就好，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告诉你不是这样的。你属灵的容量很低，你承受不了太多，你很容易就溢过去了，但是属灵容量很大的人他能承受很多，因为神受造他是不一样，每个人是不一样。阿们。神对他的托付也大，当然也不排斥有那种绝缘体，那是另类。绝缘体就是他领受不了，他绝缘，所以他像个木头一样，也有那种。可以，但我盼望我们不是那种绝缘体。
阿们。
我们要能成为圣灵的载体。阿们。绝缘体还是比较少的，除非他自己抵挡，他抵挡圣灵，圣灵就越过了， 所以他很难扑倒。但扑不扑倒都不是重要的，阿们。重要的是你有没有领受，你自己知道。你有没有领受，你自己知道。阿们。所以我们要来领受。好消息是，你属灵的容量是可以被训练的，可以被扩充的。就好像是从刚出的4G 的那种硬盘，现在有8G 的、32G 的、64G 的、125、128G 的。现在这种 U 盘正在不断的被扩张。我说的是那种小 U 盘啊，你要说那种移动硬盘，那就更大。我说的这种，就是意思说，你的容量可以被扩充。对你旁边的人说，你属灵的容量可以被扩充。阿们。但你需要训练他，需要训练他。训练他怎么训练？借着背十字架，借着顺服，借着一次一次的破碎，被神来破碎。因为只有被破碎了，他才可能有新的容量给你。阿们。就好像是给你打个比方，就好像是我们观察，你看现在马上进入春天了，现在已经算是春天了。你看那个春天的时候发生一些事情，这个树开始，这个树新皮要开始长出来了，但新皮长出来的时候势必要把老皮一点点撑破，从里面才长出来。仔细观察，老皮要先脱落，新皮一点一点的把它撑破，老皮被撑破撑裂，然后新皮开始长出来，这就是一个破碎的过程。对于树来讲，这也是不舒服的，因为这是经历破碎的。神造树也造你，让你思想，你也是如此。想要有更强大的容量，你需要被破碎，被破碎的多，你的器皿就容量大；被破碎的少，器皿的容量就小。神非常公平，阿们。神很公平，所以你看到那些为主吃苦多的人，为主背十字架多的人，为主被神破碎多的人，就成为神的仆人。那些越为主背十字架多的，越为神吃苦多的仆人，成为神伟大的仆人。历史的一大都是这样，阿们。没有哪一位神的仆人不被神破碎的，除非他是假仆人。真正属神的仆人全部经历很多的坎坷，很多的破碎，很多的十字架的熬炼，没有一个舒服的，告诉你，没有。除非他不是神的仆人，自封的，自封的假仆人也很多。但是我们说神的仆人是被破碎的，哈利路亚。我们也可以，你就算你说哎呀，我只是个信徒，其实在神眼里没有信徒这个概念。在使徒行传来讲，每一位重生的信耶稣的人都要来侍奉神，神呼召我们每一位人都要来侍奉。阿们。所以在使徒行传教会那么复兴，因为所有的信徒都侍奉神，门徒天天在家掰饼聚会传福音，哈利路亚。所以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重生了都要来侍奉神，所以你也是神的仆人，你也需要经历破碎，你也要追求。所以耶稣说，信的人就能神迹随着他，什么神迹呢？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能说新方言，能赶鬼。从来没有说是哪个仆人才能这样做，大家说信的人就能。
信的人就能。
圣经说的，阿们。不是我讲的，圣经讲，信的人，只要你是信的人，信的人不分你是牧师长老，或者是你是执事，你是什么部，所有信的人都可以这样做。哈利路亚。所以信的人就可以自己来受按病人操练的。我从起初我并不是牧师，我是从信徒开始就训练自己，为病人祷告，为亲戚朋友，为操练信心。信心是被操练出来的，阿们。对，一点一点被提升。你也是这样，你从你儿女开始，他孩子生病了，为他修祷告操练。信的人就神迹随着他，阿利路亚。圣经从来没有说你必须得哪一个仆人才能做这事，但很多神的仆人也不能做这事，因为并非是头衔做这事，是因为信心。你没有信心，你是神的仆人也没有什么用处。因为我说了，信心是基督徒最大的宝藏，基督徒最大的财富，甚至你在天国里面的位分 它高低都取决于你在地上信心的大小。你小信心，你无法为主做事。哈利路亚。信心，你信到哪里就能成就到哪里。这是真实的，你有多大的信心，神就满足你多大。哈利路亚。哎，你必须要有信心，接着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你被破碎了以后，你就会有一个新的啊，新的皮，就好像这个新皮长出来，也因为你有个新的容量，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容量被扩充的。阿们。我记得辛班尼牧师呢，他讲到说，在他服侍以后，他常常会花2个礼拜的时间把自己关在屋里，放敬，每天10个小时放敬拜音乐，在敬拜音乐里面来与神联合，来等候神，来亲近神，每天10个小时，2个礼拜，14天，乘以10，就是140个小时。大家说，他用140个小时。
还有140个小时
才给自己充满电，
才给自己充满电。
因为西班牙是国际最顶尖的医治辅导家，是一个非常荣耀的器皿，它的容量很大，所以它需要140个小时。你不需要这么多，否则你就成为西班牙，你可能需要10个小时就够，有的2个小时就够。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需要发现自己的属灵的电容量，你得对自己属灵的光景要清楚。阿们。
阿们。
清楚了你才知道啊，我需要多长时间来恢复。有的人从来不想这个事，他从来不给自己恢复，我就是服侍，早晚要跌倒的。魔鬼对服侍的人是很不开心的，魔鬼是以你为仇敌的，所以他势必想要来攻击你，但你必须要努力的保持自己在一个属灵的强盛的状态里，魔鬼就无法胜过你。阿们。
阿们。
不能够软弱了还不知道，所以你需要找到自己属灵的这个电容量的大小，你需要规格啊。我在讲比喻啊，就是说你需要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属灵的灵力，需要多久才能够充满电。就好像是电池，我们买过电池，你也了解，电池它有，200毫安、300毫安、500毫安、1000毫安、1500毫安，它有这个规格大小，它有容量大小，有没有？
有。
啊，不一样，你自己属灵的灵力的容量有多大，你也需要自己来发现。现在我讲一点，就是也很重要，就是你怎么知道自己属灵的电容量恢复了，你怎么知道自己是被充满电了呢？你怎么能知道呢？我会讲几点帮助你明白你是否恢复了一个被充满的状态，你是否恢复了那样的一个有能力的状态。第一点，当你属灵的电量恢复的时候，你的灵会在祷告中上升，你的灵会在祷告中上升。以赛亚书40章31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来分享，你就知道这里面讲到了，其实因为以赛亚书40章31节就是你属灵电量的说明书。大家说这就是说明书，
这就是说明书。
你看这里说的多么好，当你重新得力的时候，你就会如鹰展翅上腾。大家说如鹰展翅上腾。
如鹰展翅上腾。
老鹰是往上飞的，是往下飞？
往上
的。所以当你的属灵电量恢复的时候，你会开始，你的灵会上升，你会感受到，在你祷告的时候，你的灵会上升，你会感受到那种上升。你的灵上升还是下沉，你总要知道吧？你能不能感受到你的灵上升还是下沉？你自己要能感受到，你不要说我不知道，否则你就太麻木了。灵下沉的时候你很难祷告， 你祷告很难受的，祷告对你是个折磨。当你临上升的时候啊，主啊，我祷告一天我也愿意，我很喜乐，我很有能力，我很清醒，我越祷告越想祷告，那这灵里上升了，我觉得轻松。那灵里下沉的时候，你觉得很难受，很重，重使你下沉。有很多世界的力量，魔鬼的力量，往下拽你，你祷告都祷告不通，觉得很难受，很捆绑，那就是灵下沉的状态。但当你来亲近神，等候神，你的电量恢复的时候，你开始上升了，哈利路亚。所以很多的捆绑，当你来亲近神的时候都能解决，因为当你来亲近神、等候神、与神相交的时候，你会上升。你上升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会脱落，疾病也会离开你，伤害也会离开你，所有的软弱都会离开你。所以基督徒如果都来学习操练等候神重新得力的话，你不需要找人给你祷告，你的疾病会离开，你的伤害也会被挪去。我记得我自己在我做信徒的时候，我所有的伤害被神医治是我自己亲近神的时候，我感受到从神来的那种爱像火山爆发一样把我融化，像一座大山压在我身上把我融化融化。你经历过神你就知道，有的人没有经历过，但神的爱能像火山一样把你化成水。我感受到自己像水一样，当我变成水一样的时候，我感觉到所有的伤害都出去了，是在我亲近神的时候。哈利路亚。不需要是别人给你祷告，别人给你祷告不会做得那么好的，他达不到那个境界，只有神能达到那个境界，完全的释放你，他的苦水全部倒出去，是而且还带来复兴的果效。哎，你重新得力的时候发现你就充满能力，所以疾病也离开，邪灵也离开，伤害也被医治了。哎，从我记得2005年那个时候，就是我经历特别经历神的复兴的时候，我就开始所有的不饶恕也出去了，再看到那些伤害我的人，我就觉得可以看他，也可以跟他说话，没有伤害，心里面没有伤害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感受。哈利路亚。心里面没有伤害是被神满意的爱所充满的一种感受。心里面没有伤害的时候，你是一个重新得力的一个状态。很多人你没有经历过，所以你跟神的关系还不是那么好。如果你心里没有伤害，你不一样的，你心里充满能力。哈利路亚。你也会非常爱神，人那个爱神是真实的。哈利路亚。我们记得手机千万该关机的关机，或者静音不能接电话，不要让它再响，因为我们在神的殿里面要敬畏神，这样你让聚会次序打乱的话，你这是得罪神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敬畏神。好，当你灵里下沉的时候，你要知道是什么感受。当你灵里上升的时候，你也要知道是什么感受，你要操练自己对圣灵的那个敏锐度。阿们
阿
们。特别我看到很多灵里下沉的人，他是一个像木头疙瘩一样很呆，圣灵也感动不了他，对圣灵开始绝缘了，对神也没有什么感受，那是一个可怕的状态，那是一个电量被抽空的状态。所以他对属灵的事物没有敏感度，他对属灵的事物跟圣灵绝缘，绝缘体是最可怕的，说明他灵里的电量被抽空了，魔鬼随时都能使他跌倒，他一跌倒只有一步之遥，那是很可怕的地方。他们被如鹰展翅上能是讲的是那些属灵电量恢复的人会开始灵里上升。哈利路亚。
阿们。
愿神使我们不断的上升。
阿
们。我们来思想神造老鹰也是非常奇特的，你知道老鹰它喜欢站在岩石上，特别是悬崖上，来分辨风起的时刻。老鹰没不喜欢住在这个很，它不会别人帮它一下。很多老年人不会，你让别人旁边的年轻人帮你关一下手机，我知道很多老年肢体它不会关机，它也不会弄，你帮它一下。我们聚会时间有限，就这2个小时，没那么多大的事啊，都。最重要的事情你能听到神的道就好了。哈利路亚。别一进来让年轻人帮你关注就行了啊，禁止接电话，特别也不许出去接电话，我们就在这里安静的，不要乱走动就行了。哈利路亚。我们聚会一定要有次序啊。 那么年纪大的多，我就要求就不严格。我们在上海的聚会要求很严格，我们年纪大的人我就不对你要求太严格，但是你也要做好。哈利路亚。我们思想一下，老鹰它在悬崖上搭窝，为什么老鹰要在悬崖上搭窝呢？因为它需要分辨风起的时刻它好跳下去，但是它一跳下去就会上腾起来，因为悬崖上会经常有起风的地方，悬崖也是起风的地方。哈利路亚。而老鹰在起风的时候它就会飞下去，然后顺着风它就起来了，它就扶摇直上几万里，它顺着风力，它很轻松的，它不是像鸡一样的拼命拍翅膀却飞不起来，它翅膀一伸就上升很高很高的。哈利路亚。你要思想老鹰它这样是为什么。其实神用老鹰来比喻我们基督徒，在这里神用的是老鹰的比喻，基督徒要如鹰展翅上腾，没有说像鸡一样的拍翅膀上树，这经文不是这样写的，没有说像鸡一样拍翅膀上树，而是说像老鹰一样展翅上腾。哈利路亚。所以你要思想老鹰它就会分辨风起的时刻。那么这一点其实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当你属灵电量恢复的时候，你会恢复属灵的分辨力。对你旁边人说，你会恢复
属灵的分辨力。
所以你就像老鹰一样，老鹰它的眼睛是最好的，它能够分辨风起的时刻，它对风那么敏感。风也预表圣灵，圣灵像风一样，从哪里来你不知道，去哪里你也不知道。哈利路亚。所以神在说，当你的属灵电量恢复的时候，你会恢复对圣灵的敏锐度，你会恢复对圣灵的敏锐度，你会恢复对圣灵的敏感，你会恢复属灵的分辨力。哈利路亚。一看是明白，好，这是从撒旦来的，这是魔鬼来的，不是从神来的声音，我要抵挡他。这个意念是邪恶的，是灰暗的，是消极的，是让我忧伤的，是让我自怜，是让我退后的。我奉耶稣名抵挡这样的意念，你就有能力抵挡它，因为你分辨出来它。对你旁边说，当你分辨出来它，你就有能力抵挡。阿门。是不是这样？所以你就会抵挡。从神来的，你也能分辨出来。哦，从神来的是，从上头来的是清洁、平安、良善、美好的，给我喜乐的，给我平安的，圣洁的。阿门。
阿门。
你就可以，哦，这是从神来的，我要接受。啊，从老我来的，就是教养肉体啊，让你肉体怎么舒服，让你自怜，让你被保护的很好，想的都是自己，这是从魂来的声音，你也能分辨。耶稣对彼得说，你总体贴的是人的意思，你不体贴神的意思。所以你就能分辨啊，我体贴的是自己的意思还是体贴神的事，你就有能力分辨了。如果你属灵电量低的时候你不能分辨，你还觉得啊，我就应该这样，我这是最可怜的人，我就应该为自己好。所以你属灵电量低的时候，你拼命的想着是我的需要。属灵电量低的时候，你跟你丈夫也是这样，你就得满足我，你就得牺牲，我就得幸福，你幸不幸福不重要，反正你得让我幸福。所以你属灵电量低的时候，你想的就是我。但是你属灵电量高的时候，你会想着别人，你就想着主啊，我怎么样成为别人的祝福，我怎样能祝福他，我怎样能够啊，今天我怎样能够让某个人得到祝福，让某个人因着我而欢笑。哈利路亚。你开始给出去了，那就是你属灵电量高的。你属灵电量低，你自己都快保不住了，你还给别人。所以这是真实，也我的意思是说，你开始能分辨了，能分辨这三种声音了。很多基督徒根本就不懂得分辨，圣经上说凡事都要查验， 我跟你说，如果你不分辨的话，你这个基督徒的人生会充满了陷阱，充满了很多坎坷，而且是你自找的，神不纪念的坎坷，是因为你不分辨嘛？你不会分辨。很多信耶稣的人不会分辨，像一个，我都不好意思说是什么，就是说，因着他不好分辨，他简直就是太傻了。你看，我经常很多人找我咨询，信仰咨询，啊，有时间我会回复他们。经常问到见过太多的很多的这样的事情，有人说那个我们教会有个先知给我发预言说你得嫁给我儿子，他说他后来就真的嫁给他，他儿子是个残废，甚至信仰也是假的。很好的姐妹，你的属灵分辨力在哪里？难道现在是新约了不是旧约了？阿们。新约先知预言只有三个范畴，新约的先知语言是造就、安慰、劝勉，从来不是算命。旧约才这样，因为新约的先知语言，圣经说，约翰一书说，你们要照着恩高的教训住在恩高的教训里面，意思是凡事必有你里面的恩高，你们从主所领受的恩高是真的，凡事必有你们里面的恩高来引导你们。这恩高就是圣灵，圣灵是在你里面引导你的，不是那个人。阿们，阿利路亚。恩高的教训会引导你，什么意思？会带给平安喜乐。很多这样的事情，有三个姐妹都被那个先知害了，都是给人指婚。新约还有指婚的事情吗？你得自己心里喜乐平安，你还得给他交往。神从来没有抹杀你的常识，阿们。神给你的常识就是智慧，因为大家说神的儿女，神的儿女，
神的儿女
是智慧的儿女，
是智慧的儿女。
阿们，
阿们。
外邦人都没有那么傻的，你作为神的儿女，你的智慧还不如外邦人。哎，被骗了，他没有分辨力。如果你有分辨力，你会分辨。你的喜好也是你选择的一个标准，因为喜好也是跟神有关系。神让你心里定义，就喜欢这个，说明神就是想要让你这样的。哈利路亚！神从来没有抹杀你，让你像个机器人一样，有没有？没有。神造人从来都是给他自由选择，但是你要照着圣经。当然，你不能说那我就找一个这个。不信的，长得非常帅，但是管他有没有不好的这些不良嗜好，那你也不能这么傻，阿们，你也得照着圣经的标准，但是在圣经的标准以上，你可以有自己的喜好，哈利路亚。神没有说抹杀这一个，没有，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我们的神是父亲，哈利路亚。对，父亲你是知道的，父亲对儿女不是苛刻的，父亲对儿女不是说你必须得这样，不这样了你就不是我的孩子。是不是这样？不是，父亲会跟儿女是有一定的商量的余地的，甚至越成熟的儿女，神给他商量的余地越大，甚至有的时候神就让他自己选择，因为他已经成熟了，他知道神的心意，他知道父亲的心意，他也知道父亲的喜好，他也不会去做那些违反父亲喜好的事情。哈利路亚。我想说什么，就是属灵分辨力很重要，你需要在你属灵电量恢复的时候你就会恢复。有的人他已经没有了，工作也是，婚姻也是，家庭也是，很多的事情上他都失去了分辨力。你需要有属灵的分辨力。阿们。神有的时候也给了我们一个保护，叫做常识的。对旁边说，常识。
常识
是你的底线。
常识是你的底线。
意思就是不管你软弱还是不软弱还是刚强，但你起码还有常识。神从来没有说废弃常识，因为神知道你不会一直刚强，所以常识能保护你。你觉得这是明显这是不正常的吗？你就弃绝就好了。哈利路亚。这些姐妹太可悲了，太单纯了，或者说失去了常识，被骗。这样的事情太多了，经历过很多，太多了。你不要被相信，太多了，非常多。所以常识包括工作、投资，很多事情都是。然后牧师说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投资到那个就能赚钱？你得去分析调查市场，是这样吗？我跟你说，大部分90%都失败。你因为一行有一行的精英，你是干啥的就是干啥的，你不懂那个你就不要乱，不要在那上面啊去跟风。哈利路亚。神造你是让你干啥的，你要自己搞清楚。阿们。所以很多人丧失常识，啥事情你不得先调查研究吗？你没有这个常识吗？所以被骗是因为你失去了分辨。 所以我在讲的意思是分别力，大家说属灵的分别力，
属灵的分别力
非常重要，你需要恢复，在你等候神的时候你会恢复，哈利路亚，恢复了以后你能分辨神的声音、鬼的声音、老我的声音，当你能分辨了，撒旦就无法欺骗你，当你能分辨了，你就能胜过魔鬼。哎，你看属灵电量被充满重不重要？
重要。
只要你属灵电量一恢复，首先恢复的就是分辨力，哈利路亚，因为这一点最重要。很多基督徒像瞎子一样的在地上摸索，你怎么能够走好天路？不知道就被谁领到别人家去了。哼，需要跟好羊牧羊人的脚步。阿门。还有就是我遇到很多的家人给我说，我听到了神的声音，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一听就能分辨出来，你这是自己的想象力，是老我的声音，魂的声音，带着想象力，魂喜欢想象。有的人我就说你这是鬼的声音，他自己不能分辨，但是属灵的人能参透万事。你要去自己要恢复你属灵的电量，其实你就能恢复了。阿们。
阿们。
我告诉你，如果你的属灵的电量被抽空了，你的电量不足的时候，你就没有能力分辨，所以这是一个悲剧的源头。所以你需要恢复属灵的分辨力，就好像你手机空格的时候，你手机电量空的时候，你还能看电影吗？能不能？哼，经常玩手机的人你知道，属灵电量低的时候，弄个微信都有点慢，看个电影都卡壳，还来回报警。但是电量充足的时候，运行速度就快。看电影也不卡壳了，我来打比方的，是不是还能做很多的事情？所以属灵的电力也是如此，非常重要，属灵的电力需要恢复。阿们。
阿们。
你想要好的属灵分辨力，必须是在你的灵高速运转的时候，你的灵高速运转的时候你就能分辨，哈利路亚。想要高速，那你就必须有电力来支持。阿们。那就是属灵的电力，所以属灵分辨也需要极强大的属灵能力在你里面，因为速度会非常快，才能帮助你属灵分辨。阿们。有的人你发现他就卡壳到那里，有的人想事就是这样，突然卡壳到那里了，怎么都想不开，想不开，怎么都解不开那个结了，卡在那里，一个心结，一个心结打不开，很多人就成了精神病。基督徒也是一样的，很多基督徒都是精神有问题，抑郁，因为他心里的心结打不开了，属灵分辨力不够，属灵的灵力也不够，他无法解开这个心结，以至于他陷在其中出不来。这样的信徒我遇见很多，但是常常神给我一句智慧的言语告诉他就解开了，他不知道，但是对于属灵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一句话就可以了。所以这叫智慧的言语，他需要属灵的能力，但是自己其实恢复属灵电量的时候，他也能够开始分辨，他知道原来是这样，神的心意还是好的。就像约瑟他说，你们的意思是害，是要害我，把我卖到埃及成为一个奴隶，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当你属灵分辨力恢复的时候，他能看到神的意思，看不到自己的意思。我问你，如果是你，你有十一个哥哥，亲哥哥把你卖成奴隶，你什么感受？你肯定充满了负面思想，我天下最可怜的，这世界上没亲情，亲哥哥都这样对我，这世界上没有什么好人，你会活在一生苦读里面。那是属灵电量低的人就会这样，但约瑟是一个属灵电量高的人，他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让我成为你们的拯救。他还不跟他们一般见识，还饶恕他们，还救了他们，救了以色列家。所以属灵分辨，约瑟的眼光跟他们完全不一样。哈利路亚，你看到吗？约瑟为什么被神兴起？约瑟跟他们的眼光不一样，约瑟有属灵分辨力，所以魔鬼无法胜过他。如果约瑟跟他们一样的想法，神不会使用约瑟，魔鬼会害死约瑟。但约瑟有属灵的能力，所以 我们需要恢复属灵分辨率。你会看到很多心结都会被打开，很多卡在你心里面的不能解决的事情，当你属灵分辨率恢复的时候，你会知道，哦，感谢主，原来神的心意是好的，原来如此，你会豁然开朗，你会知道原来柳暗花明又一村，你会知道原来退步海阔天空，原来神早已为我预备，原来神要借着这个事情训练我怎样怎样，很多的功课，甚至你能够看到神的手就在其中，当你能看到神的手在其中，你就得到了医治。阿们，
阿们。
啊，你看不到神的手在其中，你就会自怜自爱，你会甚至有的人觉得神都弃绝了。如果你觉得神都弃绝了你，那你就开始远离神了，那你的信仰就危机了。但撒旦会这样做的，他会蒙蔽你，让你觉得神都弃绝了你。然后约伯他最患难的时候，撒旦借着他妻子说，你死了吧，神都弃绝你，是不是这样？神都弃绝你，你死了吧。如果是你，你可能真的就自杀了，全突然间七个孩子没了，几千亿的身家也没了。约伯可不止几千亿身家，他是当时亚洲最富的人，东方最富的人，怎么也得一个上万亿的身家，一夜之间全没了，七个孩子那么漂亮都没了，浑身长了那个病，在医学上称为红斑狼疮，谁知道红斑狼疮非常可怕的，比癌症都可怕，从头到烂到脚，痛苦得很，麻风病都不能跟红斑狼疮相比，红斑狼疮是最可怕的一种疾病，一夜之间三个大患难。如果是你，你怎么样？你想过老婆不用说，自己都不想活了，他老婆还在这个节骨眼还说你死了吧，神都弃绝你了。但约伯还能站立，约伯有强大的属灵分辨力，他说你这个愚顽的妇人，我们从神领受祝福不也受祸，赏赐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命令当称颂的。你看他居然有这样的眼光，我们读的好像轻描淡写，你想想，如果你经历约伯的万分之一，你能说出这样的话，你能说出这样的话，心里所充满的就会说出来。约伯的心就是这样，他就是这样想的，这样看的。哈利路亚，
哎，
只要你有属灵的分辨力，魔鬼就无法击溃你。如果你没有属灵的分辨力，魔鬼随时都能击败你，不管事情多大，小事情照样能让你跌倒，小事情照样能让你跌倒。但如果你有强大的属灵分辨力，再大的事情你都无法跌倒，因为你看到了神的思想，你有了鹰的眼睛，鹰的眼睛能够从万里看到地上的一个小兔子在哪个窝里藏着，甚至看到那个小兔子的动作，从万里高空。所以鹰的眼睛是我们需要恢复的。阿们，
阿们。
你旁边的人说，你需要有鹰的眼睛，
你需要有鹰的眼睛，
有鹰的洞察力，
有鹰的洞察力。
阿利路亚，
阿利路亚。
那你就需要恢复你属灵的电量，啊，你属灵的电量被恢复的时候，你开始有洞察力了，甚至能洞察别人跟你说的话是真的假的，甚至能洞察别人心中所存的。当然你也不用对这个很感兴趣，你需要洞察的是你自己的一些想法是对的还是错的，是掺杂的还是纯正的。有的人的想法并非是错的，但是他掺杂了，但神要的是纯全的，掺杂的也是罪，掺杂的也要出去。阿们，
阿们。
我们应该纯全正直在身边，也思想也是如此。所以你要有属灵的分辨力。圣经中是怎样讲的？讲那些瞎眼的人，神对他们说他们是有祸的，因为他们活在谎言的遮蔽下。我们来看以赛亚书28章15节，以赛亚书28章15节，以赛亚书28章15节， 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
与阴间结盟，
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
必不临到我们，以我们以谎言为地主，在虚假以下藏身。
你看这些人是什么人呢？电量低的人，属灵电量低的人，他们会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我见过很多属灵电量低的人，天天想的就是死亡的想法，天天想的都是地狱里的想法，就是天天梦的也是死人。如果你常年梦见死人，说明你属灵电量低，你梦见的是邪灵，邪灵会幻化成死人，幻化成你死去的亲属朋友，幻化成一些古怪的形象来与你吃喝在梦里，或者是让你飞行，或者是追赶你。你只要梦到了这些场景，说明你属灵电量低，你正在处在一个被掳的生活里，你正在与阴间结盟，与死亡立约。哎，你看到有的人梦到这些的事情，他后来真的出事儿，因为你住在谎言之下。梦会反映你灵的光景，因为灵不睡觉的，肉体睡觉的，灵并不睡觉。如果你梦的都是这些不好的东西，乱七八糟的东西，你就知道你灵里的光景不好，你就知道你已经向邪灵敞开了一个破口，邪灵会借着梦入侵你，攻击你，使你越来越虚弱下去。所以怎么办呢？梦到这样的梦，你就需要来祷告，奉耶稣名，我捆绑魔鬼，斥责那给我这个梦的邪灵，奉耶稣名命令你离开我，奉耶稣名捆绑你的工作，奉耶稣名摧毁你的工作，用耶稣的宝血摧毁你的工作等等，释放圣灵的火来焚烧你等等，都可以这样祷告。你不能不祷告，你不能说哎就是一个梦，外邦人说就是一个梦，基督徒是属灵的，你不能说这就是一个梦，你要知道那是灵界的状况，你要知道你是不是已经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了。所以你老是梦见这些阴间的事情，黑暗的、死亡的、邪灵，都是阴间的事情。你需要属灵电量恢复，对你旁边人说，你需要恢复你属灵的电量。哈利路亚！当你属灵电量恢复的时候，你不会做这些梦的。阿门。当你属灵电量恢复的时候，你刚强的时候，你很难做这些梦的，甚至你不做梦的，就是做梦你也想不起来的。但是你属灵电量低的时候，你就会做这些梦，而且你还能想起来。因为那是邪灵的攻击，你刚强的时候你不会这样，甚至有的基督徒睡不着觉，你就知道你属灵电量太低，连睡眠都被魔鬼掳掠了。属灵刚强的人不可能失眠的，我从来没有失眠过一次，我也很少会做梦，偶尔做一些异梦，但我知道那是为了一些的事情，谁让我借着异梦，因为灵不睡觉的，灵也可以领受启示，灵睡觉照样能领受启示，接着异梦神也能给你启示，哈利路亚。但有的人他领受的是邪灵的启示，因为他属灵电量太低了，梦里邪灵就可以幻化成光明的天使，所以有的时候不用提光明天人，梦里追赶他，折磨他的灵，让他越来越虚弱。我们以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因为我们以谎言为避所，在虚假以下避身。你看这个人被蒙蔽到什么程度，你看你听这个谎言到什么程度，被蒙蔽的程度，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还必不临到我们，因我们以谎言为避所，在虚假以下藏身。所以属灵电量低的人会活在谎言里，他觉得啊就是这样，我可能就命苦，我就是红颜薄命，我就是苦命的人，我就是天下最倒霉的人，我的丈夫就是这样的，我的儿女就是这样的，神的心意可能就是这样，所以以谎言为避所，他就开始自我满足了，认命了。然而神耶稣说，我赐给你的，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原文是赐兴盛发达的意念，不是让你就活在一个贫穷的捆绑里，不是让你一生就活在一个被掳掠的光景里，一个可怜的光景，不是的。神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但这些人开始满足了，我就是被掳掠， 因为他以谎言为居所，以谎言为居所，以在虚假以下藏身。所以他觉得敌军放过我身的时候，我也必不临到。其实早就已经把他掳掠走了，他还觉得必不临到他。这就好像是脸都打肿了，他还觉得自己还依然很美丽。但是这就是谎言呢，自欺欺人。很多的基督徒都活在自欺欺人里面，就好像恩典福音的人，他们说主就是爱，所以我犯什么罪神都爱我，神都饶恕我，睁着眼说瞎话，他却忽略了神是圣洁的神，是审判的神。阿们。为什么他们敢这样呢？我记得有一个恩典福音的人，好像我也不提名了，就是说有一个姐妹，她找牧师来祷告，她说我有外遇，你为我祷告，让我心里舒服一些。你有外遇，你让牧师祷告，不是让你悔改的。牧师说我只能让你祷告让你悔改，我怎么能祷告让你心里舒服？他说我不用悔改，我们牧师说的。可能我要说那人名字你们谁都知道，我就不说了。讲恩典福音的很出名的人，他说我牧师说了，神是爱，所有的罪神都是赦免，没事。所以那么他找这个牧师，他自己心里还是不舒服，因为你是个人呐，你不是畜生，你心里犯了错，你心里会不安的，除非你是个禽兽，所以你没有不安的感受。所以他还有一点点天良，他找那个牧师来祷，找了别的牧师来祷告。啊，牧师说那你得悔改，但是他已经被洗脑太深了。恩典福音是最可怕的，我也告诉你，恩典福音掳掠了最多的基督徒下地狱，因为恩典福音不讲神的审计圣洁审判。圣经整本圣经旧约圣经讲的都是神的圣洁审判，神从来没有废弃旧约圣经。阿们。旧约圣经神没有说现在废弃了，有没有？
没有，
没有啊。神新约神也没有只是讲爱啊。新约希伯来说神，比方说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可怕的。阿们。保罗说我存着恐惧战惊的心做成我得救的功夫，连保罗那么圣洁的人尚且存着恐惧战惊的心才能做成得救的功夫，意思就是守住救恩的意思。凭什么你那么高枕无忧，你犯了罪还不知道悔改，还觉得你没有失去救恩？谁告诉你的？不，撒旦告诉你，他以谎言为居所，以谎言为居所，他觉得没事。所以你说这牧师怎么能给他祷告呢？他意思是你给我祷告的让我心里舒服就行，继续跟人继续出轨，哪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要以对你旁边的时候不要以谎言为居所，
不要以谎言为居所，
要住在真理的光中，
要住在真理的光中。
阿们。否则你就是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耶稣会到那天说，马太福音7:20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到那日必有很多人说主啊主啊主啊，但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们这些作恶的都是基督徒，外邦人谁喊耶稣是主啊？就是我就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以谎言为居所的人，睁着眼说瞎话的人，明知犯罪还要说没罪的人，说我从来不认。还有一些传道人也是这样，耶稣甚至说，这些人说主啊，我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神迹行异能啊，是不是传道人？还是不错的传道人，还能行异能，还能行神迹呢。那这还不是一般的传道人呢，一般的传道就更不行了。所以神的意思说，再有恩高能力的仆人都不行。为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为啥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因为你们是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们是恶人。主没有说你是我的牧师，主没有说你是我的仆人，主没有说你是长老，主只把他们说成是恶人。你自己看着你，恶人在神眼里，说在神眼里就有恶人一人。阿们。你的功劳不能救你自己的，圣经说恶人的恶也不能毁灭他，只要他悔改。义人的义也不能救他，如果他最后跌倒了，圣经说他所有的义都不被纪念。读过这个经文没有？
读过。
因为在神眼里没有仆人，只有你是不是恶人还是义人，你是得救的还是不得救的，这么简单。没有功劳能够让你上天堂，不然耶稣不用死了。你没有多大的功劳能换取救恩，所以我们侍奉神是侍奉人，那只是侍奉神，牵扯到赏赐跟救恩没关系。救恩耶稣说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大家说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才能进去。
去。
阿们
阿们。
你侍奉我是侍奉我，有的仆人侍奉人，最后成了神的一个手中的家具而已，家具用完了扔了。但我们侍奉神只是侍奉人，你跟神的关系这才是最重要的。你是神的儿子还是一个器具，这是关键。儿子他永远在家中，这样说儿子永远在家里，
儿子永远在家里。
阿们。所以你是神的儿子还是一个家具，这是个关键。很多神的仆人现在沦为家具，不再是儿子，他觉得他有功劳。你有什么功劳？我们理当侍奉神。耶稣救你的命，脱离了死亡，极大的死亡，永恒的死亡，我们理当侍奉他。这个不是让你换取你的救恩的，只是让你与主的关系更加亲密美好。但有的人侍奉神最后成了下地狱的，这就是可悲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不遵循天父旨意，他们以谎言为基础，他们觉得我是神的仆人，我怎么可能下地狱？我是牧师，我怎么可能下地狱？这样的想法就是个谎言。阿们。能不能上天堂，能不能下地狱，只有一条。当然因信称义是我们因信称义得着救恩，但还有一个概念叫守住救恩。耶稣所讲的是守住救恩。守住救恩怎么办？只有一条，遵循天父旨意。只要你遵循天父旨意，你就守住救恩了，就这么简单。你不要说守不住天父旨意，这又是另一个谎言。靠着神的恩典，你怎么守不住天？难道不犯罪那么难吗？难道你还能犯了罪还上天堂吗？这都是谎言。很多人说人不可能守住神的旨意，这就是撒旦的谎言。你怎么不可能守？哪一条你守不住了？不骂人守不住，还是不看色情小说守不住？有的人他看色情的东西一生都看，所以他说他守不住。那你一定下地狱，我可以百分之百的告诉你一定下地狱的。因为耶稣说过，看见妇女动一念的就是犯奸淫。哈利路亚。看见妇女动一念的就是犯奸淫，犯奸淫的人不可能上天堂，否则你都不想上天堂。天堂成了什么地方？天堂没有罪人。哈利路亚。所以自己当你属灵电量恢复的时候，你会知道神的声音，耶稣的羊听耶稣的声音。阿们
阿们。
那些被现代恩典福音、现代自由神学、现代东方闪电、现代总之各样异端邪说的人，那些信徒有一个共性，他们是属灵电量低的人，他没有属灵的分辨力，他分辨不出来。但我所说的话能帮助你分辨，我们需要属灵的分辨力，就能分辨出你生命中的谎言，你生命中的虚假是什么。当你能分辨出来这个虚假和谎言的时候，就是你得自由的时候。哈利路亚。嘿，你需要分辨，这个世界太危险了，尤其我们已经进入末世了，什么样的事情都有，什么样的假道都有，什么样的异端邪说都有。你需要属灵分辨力，如果你没有属灵分辨力，你很危险。你今天能站立，以后未必你能站立得住。对你旁边的人说，你需要属灵的分辨力。
你需要属灵的分辨力。
特别在末世分辨很重要。所以你看约翰一书就说要凡事查验，凡事都得查验，凡事都得查验。住在恩高的教训里面，恩高就在你里面。对你旁边说，恩高就在你里面。
恩高就在你里面。
因为恩高就是圣灵，圣灵就在你里面，圣灵会引导你的。主的羊听主的声音，你不要说啊，谁说的？谁说的也得过滤一遍。圣灵说没有？我里面的主说没有？谁说的都不重要，耶稣说的才重要。末世大批的人跟随人，仰望人都跟着那个人下地狱，因为那个人极有可能下地狱。因为撒旦他知道，只要我得到一个人，所有跟随他的人都跟着下地狱，所以他会拼命的。那些传恩典福音的人以前不传恩典福音的，以前是讲纯正的教导的，后来全部成了。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成了传讲恩典福音的，因为灵界的原因是撒旦盯着他，只要把这个人得着了，我能使用他得着几万人的灵魂，全部是基督徒的灵魂。所以你跟随人的一定跌倒，只能跟随耶稣，跟随真理。阿们。 你都认字的吗？有圣经你不会查吗？是谁不让你读圣经了？有人强迫你不让你读圣经了吗？有没有？
没有。
你自己看我讲的对不对，你自己查验。他讲的对不对，你自己查验。哈利路亚。祷告恢复你属灵的分辨力，很容易分辨神的声音，会带给你喜乐平安力量，心里找到了一种家的感受，一种稳妥的感受，不是那种虚浮的，不是那种七上八下，不是那种不平安的。平不平安你要来查验。阿们。神的话也是带着能力。可悲的是很多的信徒都是活在这个光景里，我看到很多的人活在这是讲基督徒的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是因为他们活在谎言里，是因为他们属灵的分辨力丧失了，是因为他们已经瞎眼了。愿神怜悯我们，不做这样的人。阿们。我们应该藏身在神的同在里面，而不是藏身在虚假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些失去了属灵分辨力的人就只能以谎言为食物了，而属灵电量高的人，恢复了属灵电量的人，他会以神的话语为食物，因为他知道他该吃什么，他知道灵的食物是什么。但那些属灵分辨力低的人，你瞎着眼你到处摸吃的，你能知道哪个摸着啥是啥，是不是抓着啥吃啥？如果你有眼睛能看，你就让用。这东西太脏了，这是，这不，这个不能吃。但是你属灵电量低的人，他看不到，他以为他吃的是好东西，其实早吃的不知道过期几十年的鸡爪子，吃了就是让他病下去，越来越病，灵里的病，我在讲。所以属灵电量低的人就会以谎言为食物，以自怜为食物。自怜，我为什么特别讲到自怜？自怜是一种魔鬼的谎言，很多基督徒都活在，特别姐妹很多活在自怜的谎言里，天天自怜。另一方面说自怜是魔鬼，
自怜是魔鬼。
因为什么呢？因为神要我们是以神为中心，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自我中心都是罪，自怜不还是自我中心吗？约瑟如果自怜，他一定失去命定。自怜是最可怕，你可以选择自怜，也可以选择能力。我记得我特别喜欢听的一个美国的女牧师叫做乔伊斯迈尔，网上也可以搜到乔伊斯迈尔讲的。乔伊斯迈尔他有资格自怜，因为他从小被父亲性侵，被他自己的父亲强暴十多年，一直到他十八岁，从他五六岁就开始，他父亲是个变态。他跟他妈妈说，他妈妈说我不能管这个事儿，如果我管了你爸爸不要我了。你看还有这样的妈，所以他就遇到这样的人。一个小女孩她有什么办法？一直到十八岁都被他父亲强暴，经常的。他信了耶稣以后，他心里还是充满苦毒和伤害，他无法解脱，他心结打不开，常常活在这种痛苦里面。后来有一天神对他说，乔伊斯迈尔，你可以选择自怜，也可以选择能力，你想选择什么？
能力
、你当然很轻松的但是这个选择对于乔伊斯迈尔也是很困难，因为他经历了这么可怕的事情。后来他想了几天，对着主说，主，我选择能力，决定放下过去的事情，你必须先放下。所以圣灵就开始充满他，恩膏他。现在他成为全世界最顶尖的圣经教师，他的节目遍布全球，神抬举他到一个地步，帮助了很多很多这样的姐妹，这样的受伤害的人，他成为一个安慰很多人、祝福很多人的一个器皿，成为神荣耀的器皿。哈利路亚。但如果他选择自怜，他一生就毁了。如果他以谎言为居所，他一生就不出来。这都是你自己的选择。我说了，人的选择神从来不抹杀，你选择啥我让你选，你选好了要付代价，就这样。 你选择跟随我会有苦，但是最终是荣耀的结局。阿们。
阿们。
你选择走恩典福音的路线，走那些容易走的路线，走那些低谷平原的路线，你会容易，但是最后你会与阴间立约，你会死在地狱里面，永远被火来烧。你要为自己的选择付代价，对你旁边说，你要为你的选择付代价。
你要为你的选择付代价。
所以我们不要以谎言为食物，不要做这样的人，以自怜为食物，以撒旦的欺骗为食物。总而言之，我们要脱离这种属灵的低电量的生活。属灵低电量的生活的人是以垃圾为食物的。阿们。
阿们。
而老鹰你会发现他所吃的食物都是好的，老鹰连死尸都不吃，老鹰吃的没有不新鲜的，腐烂的甚至不新鲜的他都不吃，啊，秃鹰才吃。秃鹰他也不住在悬崖上，他就是住在尸体窝里。秃鹰是属于魔鬼类的。所以旁边人说，你不要做秃鹰，
你要做老鹰，
你要做老鹰。
我要做老鹰。
阿们。你看，而且老鹰所猎的食物还是比较好的动物，比较好的健康的动物，是不是？这是老鹰的生命，大家说这是鹰的生命。所以你的属灵生命也是如此，你神呼召你是老鹰的，可不是秃鹰，更不是那鸡。所以你需要像老鹰那样生活，要有能力觅食，觅到好食物。哈利路亚。所以老鹰之所以如此，因为它有属灵的洞察力，就是说它有鹰眼。我的意思预表属灵的洞察力。我是在讲物质界，也是在讲灵界。阿们。这是借着地上的比喻让我们明白天上的事情。当我们如鹰展翅上腾，当我们属灵电量恢复的时候，我们就会如老鹰一般，我们的食物也会改变。所以当你的属灵电量恢复以后，你会发现，你突然间发现你爱读经了，是不是？你突然间发现你爱祷告了，突然间发现祷告挺好的，读经也挺享受的，突然间发现聚会也不是那么让人无法忍受，突然间发现你心里面好像什么地方改变了，你突然间发现你也喜欢去敬拜去唱歌了。哈利路亚。以前你都闭口不言的，我也不赞美了。当你如鹰展翅上腾以后，你突然间发现你又开始唱着歌了，又开始敬拜了，开始喜欢敬拜了。属灵电量低的人，你在他面前放敬拜音乐他都受不了，我觉得折磨噪音。当然他看电视剧能看一天一夜，他觉得呀真好看，天天恨不得一头扎到电视里成为女主角，成为男主角。所以属灵电量低和属灵电量高是很容易分辨的，从他的食物能分辨。对对对，你旁边是说从你的食物可以分辨。所以当你属灵电量高的时候，你会以干净的食物、健康的食物为食物，你会喜欢读经祷告，你会喜欢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你会喜欢敬拜赞美，你不会喜欢跟那外邦人在一起，你会喜欢听讲道的，你不会喜欢天天就看一些肥皂剧，而你喜欢听哦讲道，喜欢听，喜欢唱，喜欢祷告。哈利路亚。说明你属灵电量开始恢复了。问你旁边的人说，你现在活在高电量还是低电量？不用回答，不用回答，自己回家想想。你每天吃喝啥就知道。所以你怎么知道自己属灵电量恢复了呢？你会发现你的食物改变，你 属灵的食物改变。哈利路亚。你会开始热爱那些给你灵性带来健康的食物，你会远离那些垃圾食品。你会开始，我不喜欢看电视剧了，我不喜欢跟人说闲话，我不喜欢做那些污秽不洁的事情，我不喜欢再浪费时间，我不喜欢再娱乐享受，我想要的就是来侍奉主，在神的同在里面，我想要来的就是吃喝神的话语。哈利路亚。这就说明你属灵的电量恢复，胃口也改变。另外你也有能力，听好了，你也有能力去选择那些对于灵魂健康的食物，并且拒绝垃圾食品。你有能力去选择，你属灵电量低的时候你没有能力选择，属灵电量低的时候你也知道我这样不好，可是你觉得那我还能怎样呢？我现在很痛苦，我需要以这个来麻痹自己一下，我需要以小说麻痹自己一下，我需要以电视剧麻痹一下子，我需要麻痹一下子，不然我会很痛苦。这是你属于电量低的，你连能力拒绝的能力都没有，是不是这样？你看到那些人还非常软弱的基督徒，他也知道自己错了，可是他无法拒绝，多么可怕，被捆绑。我们属灵电量恢复的时候，你却得到能力能够拒绝垃圾食品，并且选择健康的食品。哈利路亚。另外展翅上腾也预表着那些属灵电量低的信徒是在低处运行，那些属灵电量高的信徒是在高处运行。因为展翅上腾，老鹰是飞到高处，不是在低处。阿们
阿们。
大家一起说，那些属灵电量低的信徒，
那些属灵电量低的信徒
是在低处运行，
是在低处运行。
而那些属灵电量高的，
那些属灵电量高的
是在高处运行，
是在高处运行。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不要忘记一点，圣灵是在高处运行的，
圣灵在高处运行的。
阿们
阿们。
神的灵是在高处，不是在低处。好，我们起立，我们祷告。那接下来的时间，你预备好自己的心，神的同在会临到你。每位家人向神举手，我们可以先有一些祷告，欢迎祷告，务实祷告，来借着这个心，你需要悔改的向他悔改，然后让我们来操练等候神。每位家人先来敞开口，开心开，向他祷告。
手。好，我们每位家人现在心中安静等候神的操练，在接下来的时间，预备你的心，闭上眼睛，把你的手举起来，望出去，只有耶稣，不要想别的，也不许祷告。现在我们进入安静操练，安静等候神的操练，也是以前的操练，现在我带领你操练。在接下来的时间，神的灵会来触摸你，神的同在要从里面彰显出来。神话是有敬拜音乐，所以每一家人都不许祷告，都不许有声音，也不要走来走去。现在我们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每一家人闭上眼睛。
感受到神的同在，继续来安静来领受主的同在，正在彰显，宝贵他的同在，渴慕他的同在，饥渴他的同在。主的同在会更多的领导你，忘记一切，只有耶稣。羔羊的荣美，羔羊的荣美正在领导你。 安静的领受，感受到神的同在像火一样的，透过你的手像火一样的感受到那个温暖，神的同在像火一样正在领导你，有的是像电流一样正在领导你，敞开你的心来领受，继续安静的领受，主啊，宝贵你的同在，继续来领受，让主来触摸你。神的同在正在加强领导你，有的人感受到像火一样像电流一样灵兽，你也可以喝下去，限制性的深呼吸喝下去，求主更多的触摸你安静的灵兽。
触摸你的百姓，神的同在正在触摸你，领受神的触摸，领受圣灵的触摸，领受神的恩典，领受那喜乐，喝下去，领受那平安，领受那喜乐，领受你的释放，主的同在带来医治，带来释放，领受你的复兴，安静的领受，让神更多的触摸你，喝下去。像火一样，神的同在像火一样临到你，喝下去，深呼吸，喝下去， 受到神的触摸，像火一样就该临到你，洁净你，领受主的洁净，领受主的洁净。谎言正在离开你，主正在洁净你的思想，主正在洁净你，领受主的洁净，领受神像火一样的触摸，喝下去，敞开你的心来领受。受主的恢复，你属灵的电力正在被恢复，属灵的分辨力正在被恢复，喝下去灵受，向我们吹气，主啊，圣灵向我们吹气，触摸你的百姓，触摸你的百姓，触摸你的百姓。像电流，那是主正在触摸你，喝下去，更多的主啊，触摸你，触摸每一位，触摸每一位，触摸你的心腹，触摸你的心腹，主的同在，主的同在，更多的正在领导你领受。喝下去，
向你吹气。
似乎像喝醉了一样继续来领受，神的灵正在充满你，神的同在正在充满你，领受像火一样的领受，领受领受。
像火一样的灵受，去拉拉山，去拉拉山，拉拉路。
有的人像喝醉了一样，继续来领受，让神的灵更多的充满，喝下去，喝下去，
更多的喝下去。
把你的手按在你需要医治的地方，哪里有病按在哪里，我感受到圣灵现在要来医治你，我感受到神的同在要带来医治，主耶稣现在就在这里，继续安静领受，安静下来，安静地把你的手放在你需要医治的位置，按不到了按在你的头上，患病的位置按在那里，接下来的时间圣灵要医治，我感受到有医治的水流，
医治的水流，
医治的水流正在流经你，那是圣灵医治的能力，就按在那里，接下来的时间圣灵医治的能力要流经你按手的位置，奉耶稣的名来领受，领受你的医治， 圣灵医治的能力正在流经你，继续安静的领受，像电流一样流经你的双手，像火一样正在燃烧你患病的位置。奉耶稣名领受你的医治。
感受到疾病正在离开你，污秽正在离开你，我奉耶稣名斥责起的疼痛消失，疼痛消失，疼痛消失，奉耶稣名斥责起的疼痛消失，我奉耶稣名斥责头疼消失，肩膀痛消失，腿疼消失，胳膊疼消失，胳膊疼消失，奉耶稣名命令现在肩周炎消失，胳膊痛的胳膊抬不起来的奉耶稣名现在能抬起来了，圣灵医治的大能正在充满你，在你按手的位置上运行，圣灵正在浇灌你按手的位置，医治的能力正在流进你按手的位置，奉耶稣名彻底一切的疾病消失，奉耶稣名结束一切的咒诅，耶稣为你受了咒诅，奉耶稣名撤销一切的咒诅，奉耶稣名结束妇科病的咒诅，妇科病的咒诅离开你，妇科病的咒诅离开你，奉耶稣的名，奉耶稣名斥责一切不孕不育离开你，不孕的咒诅离开你，主正在医治你，圣灵医治的能力像火一样正在临到你，像火一样正在临到你，像电流一样正在临到你，灵圣灵医治，斥责一切高血压恢复正常，心脑血血管疾病恢复正常，血液恢复正常，血压恢复正常，心脑血血管疾病消失。奉耶稣的名，类风湿消失，类风湿的咒诅结束，奉耶稣的名，肠胃系统的疾病消失，肺部呼吸系统的疾病消失，肠子痛消失，咽喉的疾病消失，奉耶稣的名，现在疾病消失，奉耶稣的名，现在疾病消失，说完病人病人就医好了，说感谢你的话语是真实的，把你圣灵医治的能力现在在按手的位置运行，按手的位置运行，一切的疾病消失，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领受你的医治，领受你的医治，领受你的医治，领受你的健康，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每位家人动起来，肩膀痛的哪里痛掐一掐，检查一下，在刚才的时间我感觉到神已经医治了你，哪里痛的现在哪里痛的赶紧检查一下，哪里痛的检查一下，胳膊痛的摇摇胳膊，胳膊举起来了现在可以举起来了，腿疼的举起腿，腰疼的扭扭腰，哪里痛的
检查一下。当你检查的时候，你发现病情好了。当你检查的时候，你发现疼痛消失。每位先，现在检查检查，每个家人检查一下。哈利路亚，每位家人检查一下。音响可以关了。检查动起来，不能抬起胳膊的现在来抬起来，腿疼的现在走不好的现在走走。阿利路亚，感受到刚才主医治了我们，感受到有很多的脏东西离开了你，后院失明脏东西离开了你。阿利路亚，你现在是医治健康的。阿利路亚。好，接下来的时间你发现检查过了，你疼痛消失了，疾病消失了，来前面做见证，因为耶稣说要来做见证，来信神的吩咐，也来堵住你信心的破口，也来坚固软弱的家人。我们需要来做见证，谁刚才得到医治了来到前面，因为很多家人刚才都领受了医治，圣灵像火一样临到你。
感谢主耶稣，我的心中也好啦。
不痛了是吧？
是的，不痛了。
好，感谢
不痛了，
奉耶稣名祝福。
谢谢主。
还有谁？赶紧。
谢谢主，
荣耀给你。真的感谢主。刚才那个医生说一句，还是安德拉，你辛苦了。我这个就是很辛苦，辛苦呼吸啊都困难。然后他带着医生来到医院里，我说医生医生，我觉得我心里是盼望的下注，就是下注，真的感谢主。
哈利路亚，荣耀归你。
耶耶，我拜你，上拜你的，大家好，同心，面色紫色，有点紫不起，不起来，没有了，好了，谢谢翻译，
翻译一下，说啥？
大
部分人都感受真实的神的存在在触摸你。哈利路亚。现在怎么样？
现在呢？好轻松，好啊！
好，阿利路亚！现在手开始蒙了，
啊，
可以蹦起来了，奉耶稣名蹦起来！阿利路亚！现在可以蹦啊！那得主荣耀归给神。阿利路亚！还有谁需要做见证的？这两天会有很多的见证，因为神会医治你，在神的同在里。
翻译官，
他给你一点点时间都占不了的，心里可以。
现在去了，我
心里可以。
我老的时间了，我年龄四零九，我快点来，来来杨叔。
啊，
谢谢
啊，
谢谢。
啊，感谢你，哪里都有。
我也谢谢杨叔啊，我怎么上来了？我刚刚在这个漂亮的，怎么真的谢谢杨叔？好，够了，怎么现在
回来了？
好了，谢谢。
好了，好了，好了。
啥好了？
拿的都是这个。
好，接过去。
压制一切的锁链，奉耶稣的名，一切的咒诅消失，奉耶稣的名，你完全的得到释放，完全的得到释放，奉耶稣的名，一切家族性的咒诅也结束，斥责一些压制的邪灵离开了，奉耶稣的名举起来，好，再举高一点，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感谢主，荣耀归于神，赞美主，今天很好了，好，赞美主。
这个
听
了这个
一遍了，
真的
罗
美华紧张，我这个很舒服，感谢主耶稣赐你的恩典。
咳嗽，
这个我知道，河南的话我听
得懂。
我们进来，我们会有很多的神迹，因为在神的同在里，神自己会医治你。你不用等着我下去给你祷告，因为神的同在里，神会带来医治，带来释放，神自己会服侍你。阿门。所以我们所讲的信息呢，就是等候神的祷告。啊，你今天也实际操练，其实也是简单的，借着一些敬拜音乐，让你的心安静，瞻仰在神的荣耀里面，神就会来住。好，哈利路亚。好，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上。Thank you.